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就是它有一个书面文件的，
你要期望他能够坦然的接受，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今天我们饭桌上呢，请到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要把他自己现在所做的事工和他自己在事工里面的这种思考和体会呢，跟大家分享。那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呢，其实就会带出我们今天饭桌上的一个话题。我们饭桌上啊，最近聊的话题很有意思哈。我们才聊过关于堕胎，那是关于未出生的。我们现在要聊一个关乎死亡的话题啊。你看，我们是从未出生到死亡两端啊，我们饭桌上都要来聊它。所以说，我们饭桌上呢，就是也要聊生，也要聊死。那在开始之前，先跟我们的嘉宾打一声招呼。你好，若瑜。
哎，你好 ，Helen。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对，非常高兴哈，若瑜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饭桌上，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我们说我们的话题可能是关于死亡，或者是面向死亡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希望啊，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有弟兄姐妹不要马上就把收音机关了。我想你们不会的，因为在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也邀请了一位嘉宾在我们节目当中做过一个在平安当中离开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主要是讲到生命关怀，主要讲到就是生命最后的时候如何去关怀重症病人呢，这样的一个系列节目。那若瑜呢，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同工团队。若瑜，你自己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一个事工和你的这个同工团队所做的事情吧。
好的，海伦。我是在现在是在以乐自家重症病人生命关怀团契。我们这个团契呢，主要就是针对重症病人的生命关怀。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建了一个癌症沙龙，叫生命之光。然后我们还对有一些空巢老人有一些关怀服饰。现在我们这个同工团队呢，主要是由恩月老师他带领他发起的。恩月老师的话，在你去年的那个访谈里面，他也就是做了一些节目，
对，
所以在那里他有一个介绍，我在这里就不过多的去介绍他。
对，如果有听众朋友想了解就是我们去年做的节目，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深度饭桌派的网站，然后去看资源库啊，资源库里面有所有的我们过往的节目可以去查询啊。那个节目的名称叫在平安当中离去，这样的一个节目。那若瑜，我就是想问哈，我刚才听你大概介绍啊，因为我们去年也做过这个节目，所以我就知道实际上关怀重症病人，或者是说这种在中国有一个专业词叫做安宁护理，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的路程里面去关怀这些人，其实是要付上非常大的爱心、耐心，甚至要面对非常多的不理解的，因为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不愿意谈什么临终啊，什么死啊，我们是不愿意去面对，也不愿意去谈这些的。所以那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样的一个契机就是让你能够来走进这样的一个服饰，走进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呢？
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2019年的圣诞节，我拿到的一份圣诞礼物就是癌症通知书。所以呢，当我就是自己罹患癌症以后，并且经历了整个治疗过程以后，在这中间的话就很深刻的感受到，当一个人罹患重症的时候，你会陷入一种绝望，并且哈，在这种绝望中的话，真的不是弟兄姐妹来关爱你，还有就是用一些属灵的道理，或者是给你读几句经文，唱几句赞美诗， 或者是用一些神学正确的那个词语就可以安慰到你的。当你陷入重症的时候，其实你更加需要的是在那个痛苦里面有人很好的，就是他就是给你一个陪伴，可能不需要说什么，就是他能够拥抱你，和你一起哭泣，就像圣经里说的那个约伯的那三个朋友一样，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同他说一句话，因为他极其的痛苦，就像这样子的一个陪伴。但是很多时候哈，你就会感觉到很多弟兄姐妹来看你，他们是带着爱心来看你的，但是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去真正的关怀你。你自己呢，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也不被安慰，也不被鼓励，也不被得到一些就是好像同理。这样子以后，所以我在完成治疗以后，我就开始想要去学习这个重症病人关怀。因为我想上帝他让我经历这个癌症，他让我经历这次病痛，他肯定有他的一个心意，因为他肯定是要他让你继续存留在这个世界上，他不是让你就是浪费你的生命，而是他要让你的生命要有价值。所以我就想当时我想我自己得了癌症，那我现在就可以去服侍癌症群体。我在我那个城市，当时我去了解了一下一个癌症的一个关怀群体，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群体里面有3000人，但是他是非信主的。我就想哇，这个癌症群体，因为以前我没有了解过，但是后来我了解到，我就觉得哇，这个群体怎么这么多人。然后我就想到他们这些人都是没有福音啊。我最初的想法，我是想我要去关怀这些人，然后呢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我就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一个学习机会。后来呢有一个姊妹就知道了我这个想法，她就给我说，她说恩约老师在做这方面的培训，所以我就联系了恩约老师。因为当时是疫情嘛，疫情呢恩约老师他们的第一期学习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我就等他们的第二期，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开班的时候，然后我就参加了学习。对，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我就进到了这个重症病人的关怀团契。对。
对，也就是说若于你自己因为有切身的体会，当你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境地里面在生病哈，特别是拿到如雷贯耳的这个重症哈，癌症的时候，你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啊，你的心理活动啊，你自己是非常的知道的啊，所以你正是因着这样子，所以你才当你好了以后，你被医治以后，你愿意把这样子的一份你自己走过的这种心路历程，这种能够共情的这种力量能够带给更多的人啊，我觉得真的是。所以有时候我都在想啊，特别是我在邀请你一起来跟我做这个节目，我都在想，作为我们这些站着说话不怕腰疼的哈，就是没有切身体会的，可能真的像你说的，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哎呀，圣经念一段经文给他啊，说一段好听的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一个语言给他，可能他就能刚强壮胆了。可是我们确实没有那个同理哈，我们实在是很难很难去把握那个同理。因为这种事情就像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哈，就是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死亡，那我们有时候说没有经历死亡的人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说你真正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可是当你真的经历了死亡以后呢，你也回不来说呀。所以这种单行道的或者是这种单向度的经验和体会有时候是非常的个人的，有时候甚至是自己非常独特的或特别的。
是的是的。其实当一个人罹患重症以后哈，当他知晓自己的罹患重症的这个我们说是噩耗吧哈，但是你要期望他能够坦然的接受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的。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不是像一个考试题，如果是一个社工考试题哈，就说如果病人问到你是不是我快要死了， 那正确的答案一定说是的。可是当你真正的要说出这个是的这个答案的时候，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啊，这件事情你要就是告诉病人，告诉他的家属，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来就是来就是一个辅导的话，是非常难以完成的。因为当你的家人查出病情以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面临一些情况，就是第一个哈，你要不要告诉病人真实的病情？
对
啊，如果是要告诉的话，是谁来告诉？是医生、护士，还是你家属自己？
对，
然后是什么时候告诉他？是他确诊的时候就告诉他呢，还是当他的医疗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就是他的生命已经走到尾声的时候再告诉他？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死亡嘛，它始终是一个很冰冷的一个东西，很多人都会逃避，特别是我们的文化哈，你刚才也谈到，我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的话，其实我们会去竭力的去回避死亡，我们会用很多词来代替，比如说我们不会说他死了，我们会说他走了，殉职了，殉道了，
对
啊，夭折了，寿终正寝了，英年早逝了，就是这些词我们来表达死亡，但是我们会回避提到死这个字。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们说实话，在我们的口语里面哈，有无时无刻的又不是带着死，比如说我们会说我累死了，热死了，
对
饿死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是很矛盾的，
很矛盾的，对
对对对，我们怕去探死啊，不愿意去面对哈，很多时候我们有好像我们每个人觉得死是和我们没有关系的，死永远是和其他人有关系，就好像活着我们永远活着是不会死的，好像所以这个话题你要和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和病人和病人家属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对，
但是我觉得不可回避的嘛，死亡其实它在我们生命的第一时间它又是开始了，其实从母亲怀胎开始哈，刚刚有了那个胎动，我觉得那个其实死亡就已经伴随我们了。
对，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有很多学科哈，我们有科学啊，人类学，社会学什么，而且现在很多学科又特别的细分，是吧，我们要当一个什么有专长的人，我们就必须去勤勤恳恳在里面去学习，可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我们其实人人都必须去面对，每个人，而且这个是绝对，这个才是绝对的，就是每个人都会，人人都有一死啊，这个是绝对
的
一个命题的时候，我们却一点都没有学习，没有准备，没有学科，没有去了解它，我觉得确实
是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失，以至于很多人真的面对的时候，你会看见惊慌啊，惊恐啊，就像你说没有办法接受，可能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好像还算是一个就是正常，在你比如说有些人是得病啦，然后知道啦，还知道自己将有多长的时间，可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我们生命当中来，
是
就是当意外来到的时候我们连准备都没有啊。
是的
那是更加的是一片空白和一个大的一个缺失，我就觉得确实是，特别是今年这个新冠疫情以后，我想很多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已经开始思考死亡的问题了，特别
是
因为现在这个传媒的这种丰富吧，就是很多信息能很及时的到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就发现这种意外死亡的特别多，倒不是说以前不多哈，是因为以前可能信息传递的这个速度没那么快，很多就不知道，但是现在因为这种高科技，所以我们会发现实际上真的是意外太多了，这个就让我想到哈，就是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他说没有经过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个审视的人生呢，实际上也包含着死亡，就是我们的最后这一次的学习，应该是包含着它才对呀。
对对对，
对，
你想哈，我们的人生，嗯，我们会为我们孩子出生100天，
100天，
孩子出生100天，
嗯，
庆祝，会为他1岁的生日庆祝，为我们每一个生日庆祝，会为我们的婚礼做准备，
嗯，
就是我们会为我们人生很多喜庆的事情，但是我们会漏掉一件事情，其实死亡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句话说嘛，除了生死，人生没有大事。啊，除了我们的生，那我们的死，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为我们的生做准备，我们没有去为我们的死做准备。嗯，
对，
所以传道书那句话我是很比较喜欢的。
嗯，
他说死是众人的结局，
嗯，
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嗯，
所以我就觉得你在生活的时候，你还在就是有准备，对自己的死亡有准备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
嗯，对对，
对，你会过得更好。
对，我特别喜欢你这句话，你说就是对死有准备的时候，这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啊！就是因为我们会想到我们如何去告别，如何去有一个
对
有一个美好的告别，或者说是哈啊，当然这句话听起来可能也诗意了点，所以我们就谈点具体的，我们不用那么诗意。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知道哈，这个若愚啊，当我们说到要去学习死亡。你觉得我们最重要的第一步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呢？
因为我在做完癌症治疗以后，在家里休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参加恩约老师的这个理论课程的学习，然后当时呢，我是用自己，因为我喜欢拍照，我也喜欢录像哈，做一些那种。视频呀，小视频呀，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到，我需要告别，因为我第一次觉得死离我那么近，我也第一次那么真实的感受到，就是自己站在死亡的门口。那有一天，主他打开那个门说：“若愚，你应该进来了。”那我就进来了。但是我的人生呢，我几十年的人生，我没有去梳理，我有很多朋友。我有以前被我伤害的，也有伤害过我的。那被我伤害的，我需要去给他们道歉。那有帮助过我的，我需要给他们感谢，要去道谢。那还有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女儿，我的先生，我的朋友。那我有些什么话要留给他们？在那个就是养病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录了很多小视频。就每天想起我要给这个人说一些话，要回顾一下我和他之间就是在一起的一些美好的时光，或者是我要给他说一些道歉的话，所以我就把他一一的录下来。后来呢，就学习了那个音乐老师的理论课程以后呢，我才觉得我还要形成一个书面的，所以我就选在每年就是华人新年的初一。因为华人新年的初一的话，我认为是在中国人的理解里面是一年的开始。一年的开始的话，那一天我就什么事都不做，我就为自己写生前预祝。因为我在那个预祝里面，我就把自己第一个哈，就是梳理了一下自己的人生。然后呢，在我生命不可逆的时候，我需要选择什么样的医疗决策，然后我的葬礼，我葬礼我要穿什么衣服，我要用什么鲜花，我要用什么赞美诗，我要请谁为我主持我的追思会，然后我最后希望我的安葬的形式是怎么样的，那我都一一的都在那个预嘱里面写得很清楚，对。然后这个预嘱呢，我现在是每年的初一我就会做一次更新，因为我不知道上帝他会许可我在这个世上能够活多久，但是我就想每年初一我就为自己做这个准备然后如果我能够有第二年上帝再赏赐我第二年，那我又在第二年的初一我又做一个更新现在就是这样子为自己预备。
哇，我刚才听到若愚你讲了有几个字叫生前预嘱哈，我想很多朋友实际上对这几个字都特别的陌生，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听过遗嘱，但是这种生前预嘱，是预先的预， 嘱咐的嘱哈，就是也是那个遗嘱的嘱。我想先从这种字面解释一下，你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生前预嘱和遗嘱啊，有没有什么区别呀、啊？
嗯，预嘱的话，就是当你的生命还是很健康的时候，然后你就做一个预备，因为预嘛，它就是预备的意思，
对对对，
啊，对。我理解遗嘱呢，更加准确的是他自己要离世之前哈，他明确的知道自己离世之前他对自己的一些交代，就是重症的人哈，他会写一些就是这个作为遗嘱。但是预嘱的话，他不仅仅是对罹患重症的人，他需要就是写一个这样的一个文件，其实健康的人也是需要为自己预备一个，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或者这样讲哈，就是不是预嘱是处理的是生前的，遗嘱其实最重要处理是死了以后的这些事项。
对，也可以这样理解吧，因为预嘱的话还涉及到就是你要不要救治，在你生命不可逆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表达你自己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有你的家人和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文件然后来代替你做一些决定。
诶，你说到这里我还真是看到有一个新闻哈，就是才过去的六月份在深圳呢，深圳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就是深圳新。对对对，对，叫《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的修订稿啊，其中就提到了哈，这个生前预嘱的这种制度啊，他现在争取把它制度化。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后续还有非常多的跟进，法律的跟进啊，对，还有制度上执行的一些非常详细的一些细节的跟进。但是我们看到国家实际上已经在关注这些事情了。对，因为生前预嘱在国外实际上是有蛮多的。我们以前作为我哈第一次接触这个词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应该是看美剧吧，比如说什么格雷医生啊，这个经常会看见，他们就比如说推荐来了一个车祸的，然后呢他们马上就查一下，哦，这个人他已经留了生前预嘱了，就说不给他进行这种的
不抢救
性的，对，创伤性抢救，对对 对, 对，我好像第一次感受大概就知道，哦，他是给自己最后的时候要不要抢救这件事情是留有计划的，就是他有一个书面文件的。那这种形式实际上在国外是屡见不鲜了，因为他们走得比较快，很早他们就开始立法呀。那作为我们国家也才开始因为我们自己国情的缘故啊，哈，我们刚说我们的伦理啊，我们社会伦理啊这些缘故，可能，但是现在很好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一点了，所以我们
对
我们确实是也需要来好好来聊一聊这个生前预嘱。就像若愚说的，我们对死亡的学习其实是可以有实际的操练的，这个操练不是说你真的等到那一天来再操练都晚了哈，我们什么事都要提前预备，实际上我们是可以不管你是已经有病的还是没有病的，哪怕是年轻的，我们都可以先来操练一下生前预嘱这样子的一个，应该叫什么，
一个功课
对，这个功课非常好，谢谢你补充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那所以我们要来到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若愚要给我们讲讲这个生前预嘱是如何去写呢，它包含哪些方面呢，这些重要的信息。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就留一个悬念，我们这一期先到这儿。那我们在下一期里面，若愚会跟大家把他自己所写的和所想的和在立生前预嘱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所思所想跟大家分享。那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若愚我们就下期见咯。
好，再见。
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 .net。 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 my soul,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Sun comes up, it's a new day dawn. It's time to sing your song again. Whatever may pass and whatever lies before me, let me be sing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 my soul, I'll worship Your holy. I will keep on singing. 10,000 reasons for my heart to find.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